考历代至上。我们今天呢会一起来思想历代至上第六章。历代至上第六章记载了利未的后代，就是被掳之前的以色列人，被掳之前一直记载到利未后代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前。那么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是神特别拣选单单属神的支派，那么祭司只能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然后利未支派的人呢是只能在圣殿里来服侍的。那么在旷野的时候是在会幕，那么后来圣殿建成了就是在圣殿，所以利未支派是非常非常特殊也是非常非常荣耀的支派。那么历代至上六章就是记载利未支派的他们的家谱啊。那么这张经文呢就是我们今天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一起来读了。81节是比较长，篇幅比较长的一些经文，然后呢里面很多很多人的名字啊，就是名字接名字，名字接名字。这是在圣经所有家谱当中记载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家谱啊，就是利未支派的家谱啊，就是在历代志上第六章啊，所以这一章篇幅很长，名字很多啊。在这些名字当中呢真正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很少啊，比如说亚伦呐、摩西啊，就是熟知的名字不多，但绝大多数名字都是我们非常非常不熟悉的啊，陌生的，但是呢却都被神纪念啊，因为他们是利未支派单单属神的人。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光中，不是落到黑暗当中，让我们乃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而不是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历代志上六章记载被掳之前利未的后代，那么记载就是祭司因为祭司是只能从利未支派出来，然后呢特别还记载就是大卫设立就专门在圣殿里唱歌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呢也是利未人，然后也是用相当的篇幅来记载这些唱歌敬拜神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神的心意当中，就是唱诗敬拜与祭司是同等的地位的，是我们往往都会看到那些祭司带领以色列人献祭是非常非常重要成为就是成为代表以色列人来了神的面前也在以色列面前把神的心意向以色列人表明。我们往往看到祭司是非常重要，我们往往觉得好像在圣殿里面就是那些唱诗敬拜神的人好像不如祭司地位那么重要。其实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其实在圣殿中唱诗敬拜神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神感动大卫是专门设立的，然后圣经详细记载下来他们都是哪些人如同记载祭司是一样的。所以敬拜和就是献祭在神的殿中都是同等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最后呢也记载利未人呢他们是在地上是没有像其他的支派有分配有产业，就是有大片的土地分给他们，然后每一个支派都聚集居住在一起。利未支派不是这样的，利未他们没有分配产业，所以他们是分散到各个支派当中那么圣经也记载他们分散到各个支派当中的一些诚意。那么在利未支派的诚意当中呢，有一些是逃城逃城就是一些就是过失犯罪的人，甚至过失杀人的人他们在没有受到公平的公义公平的审判之前他们如果被人追杀被那些被人报复的话，他们可以逃到逃城那么在以色列当中设立了这些逃城，那么利未人呢也会聚集在这些逃城当中所以这就是这张经文记载了利未的家谱，记载了他们祭司这样的一个族系， 还有在圣殿中唱诗敬拜神的人，他们的名字详细记载下，以及利未人他们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的一些诚意。好，一到十五节呢是记载从利未的长子歌侠，利未的长子是歌侠，所以从歌侠的后裔记载。那么亚伦就是歌侠的后裔，那么一直记载到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约萨达，这是一到十五节。然后从十六节呢，就是利未，记载利未三个儿子的后裔就是格顺、歌侠、米拉利三个族系的这个族系。然后三十一到四十八节就专门记载大卫特别设立的有三位，就是服侍带领唱诗敬拜服侍的领袖，这是西曼、亚萨、以探这也是利未他三个儿子三个族系，每个族系当中有一个，每个族系当中有一个就是带领这个在圣殿中唱诗敬拜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是大卫设立的然后记载他们的这个后裔，就是唱诗敬拜神的这些名字这些人，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么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呢是记载亚伦的后裔，因为只有亚伦的后裔才是只能做大祭司，亚伦后裔才能做大，才能在这个祭坛上面献祭做带领以色列人献祭，特别记载亚伦的后裔。那么记载最后呢就是记载利未人的诚意散居在十二支派当中的利未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不像其他的支派都有自己的一块地一块产业，所以这些支派聚集在一起，但利未人没有在地上没有这个一个大的一块地一块产业，他们只有散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是可以说是寄居在各个支派当中这是利未支派的一个家谱，这也就是历代志上六章一个大致内容那我们先来看看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是非常特别他既不是长子那么长子的名分是归了约瑟了那么呢他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君王，也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但是利未支派呢是被神特别拣选成为专门服侍神的一个支派。但是我们要看到利未支派他们起初在雅各离世的时候，他对他的三个儿子分别留下最后的话，那么对于利未支派是留下的是非常可怕的咒诅，对于利未支派这是雅各对利未支派对他这个儿子利未是留下非常可怕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咒诅。为什么呢？因为利未和西面他们是非常残暴的，这兄弟两个是非常残暴的他们用诡计把四个四建城全城的男人都杀了，非常残暴的所以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五到七节，这是雅各临死的时候给他十个儿子留下最后的话，那个讲到西面和利未，雅各是这样说，创世纪四十九章五到七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这是雅各对利未支派对他这个儿子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评价，就是太残忍了然后雅各说我的心要离他们远一点，他们太可怕太残忍，所以呢他们就不可以有产业，他们只能散居，所以这是一个可怕的断语，也是一个可怕的咒诅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那神为什么拣选就临到了利未支派呢？我们是看的是在百姓在亚伦的带领下在造金牛犊，这时候摩西下来从山上下来看见非常的愤怒那么摩西这时候就说凡是属神的人 就到我这里来啊。这段记载呢是在出埃及记32章25到2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出埃及记32章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啊，跨湖里面的内容，亚伦纵容他们啊，这个所有的这些经文啊，这些讲义都会在讲义上面，讲义都会上传到教会网站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教会网站上，有时间到教会网站去看啊，所有的讲义，所有的 PPT 都会在教会网站上。那么我这里列在屏幕上的呢，只是一个大纲啊。那么出埃及记32章，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居。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他们。所以当以色列百姓都在拜假神拜偶像的时候惹动神的愤怒，这时候摩西就是高呼，凡属神的人到我这里来，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到摩西那里去了那么摩西给他们下达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命令，就是你们要杀死你们弟兄当中那些拜偶像的。那么利未支派果然就是这样做了那么在民数记3章11到13节，神就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身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身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他很显然就是在神的眼中看，在以色列的所有支派当中看，利未人是最合神心意的。利未人是最合神心，上帝的眼中利未人就是长子的地位约瑟所得到的那个长子的名分，可以说就是在地上的产业，地上的家业，这是双份，长子是双份的这都是归了约瑟了，也可以双份的产业，双份的荣耀都归约瑟。但在神的心中，他眼中看以色列人当中长子，以色列人当中投身的是谁呢？是利未，是利未人所以神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身的，利未人要归我。所以很显然就是利未人本来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因为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背负的是父亲对他们的咒诅。但是呢，当他的其他的兄弟们全部拜偶像、拜假神的时候，这时候只有利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然后利未人非常刚强的，甚至去击杀那些拜偶像的人，也就在他心目当中，显然是爱神超过爱他地上的这些弟兄所以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神就拣选利未人，神就让利未人单单属神所以他有个非常大的转变，一个就是雅各对利未的咒诅，雅各对利未的咒诅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利未人他自己的罪，他们是非常残忍残暴的人这不是不公平，是非常公平，就是但是当利未人最后只有他站在神那里，当摩西就是呼喊的时候，有神可以到神这里，站在神这里，利未人出来了，这时候呢神就可以拣选，也是祝福利未人，让利未人成为上帝眼中以色列中投身的，单单属神的这是极大的荣耀，就是单单属神所以在利未支派上面，我们看到是从咒诅到祝福成为单单属神的人，本来是被父亲咒诅的，结果成为单单属神的。 然后利未人被拣选，然后呢成为单单属神的人，也是单单服侍神的人。那么他们也在圣殿当中，或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在会幕，后来有圣殿在圣殿当中，都有不同的职分。利未人有不同的职分，利未人被拣选呢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完全是他们也不是长子他们完全就是神的主权，神特别拣选他们，然后呢神给他们服侍的岗位。所以说祭司，上帝所拣选利未人利未支派要出来有祭司，这完全是神的拣选并不是好像就是为了这个人的荣耀或者利未支派的荣耀，并不是的，这完全是神的拣选。然后利未支派尤其是亚伦的后裔，他们亚伦的后裔是要做祭司，亚伦的后裔他们要献祭然后呢要在圣殿在会幕里面要敬拜神，然后可以说一直就要在那里值守，在那个地方要保守那个香要是不灭的然后还有圣殿里的各样事物，然后还要当然也要教导百姓来遵守各样献祭的礼仪各样的规条。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当上帝拣选利未人并且给利未人就是安排这样的职分，尤其是给亚伦给他的后裔安排这样的职分，上帝有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呢？上帝有没有说你们愿不愿意做这份工作你们愿不愿意就是不仅你做你的世世代代都做这个，你愿不愿意呢？上帝显然没有上帝就这样定了。然后呢所以从利未人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成为神的仆人并不是就是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服侍神，或者以他们自己的喜好来服侍神每个人选择自己喜欢从事的职业或者喜欢从事的这个岗位没有，全部都是神定了他们就遵行。那么呢就是在他们这个利未的后裔当中做大祭司的毕竟是少数就是亚伦的后裔，也不是亚伦后裔都做大祭司，就是大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非少极少数的人被人知道或者是有名气，但是绝大多数利未人都是默默无闻的，可以说绝大多数利未人都是在会幕或者圣殿里面就是打杂就是做清洁就是看门就是帮助这个祭司来处理各种献祭的祭身所以我们很难可以想到就是杀那些祭牲那些那牲畜献祭的牲畜就宰杀分解那些东西非常繁重的工作，不可能是祭司完全是祭司一个人嘛，他有大量的帮手帮助他的人，而这些帮助的人都是默默无闻的都是利未人这是非常非常繁重的工作，并且也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工作，但是呢神就托付他们这样做，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忠心的来服侍。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点，就是说服侍神就是最重要考虑的不是说我的喜好是什么我喜欢什么，就是不是这样，最重要考虑是要清楚明白神对我的呼召或者神对我的托付如果知道是神对我的托付和呼召，哪怕不是我的兴趣不是我的爱好甚至不是我特别好像觉得擅长的地方，但是也要忠实的顺服其实摩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上帝呼召摩西，摩西觉得首先不是他的喜好不是他的专长一切都不适合他但是摩西应该做的就是顺服神那么对于利未人其实也都是这样的，上帝就直接拣选了他们给他们安排做事工，而且不仅是世世代代世世代代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接下来会更多谈到世世代代在地上没有产业的，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都是这样，这上帝结果就这样定，然后他们就忠心就顺服。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默默无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默默无闻他们当中不会出现像大卫那样的王所罗门那样的王，就是世上的那些君王或者世上的那些东西都与利未人无关了他们当中不会出现这样的名字 那么他们当中所出现的像亚伦呐、像撒母耳这些伟大的祭司啊，也是极少数极少数啊。所以在历代之上的六章，我们会看见记载大量的普通人利未人的名字啊，他们在圣殿里面就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分，是没有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啊，但是呢却被神都纪念啊，被记载下来，因为他们忠实于神对他们的呼召和托付啊。那么由在这个历代志上六章呢，还特别记载专门记载，就是49节到53节就专门记载亚伦的后裔，因为亚伦的后裔是要做大祭司啊，所以这里我们会看到亚伦的后裔祭司的传承。在历代志上6章50节，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的儿子是菲尼哈，菲尼哈的儿子是亚比苏。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撒，这里只记载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其实亚伦是有三个儿子的啊。那么他的大儿子拿达和亚比户是因为献私自献祭献燔火就被神击杀了，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家谱中只记载亚伦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他另外两个被击杀的就没有记载了，因为这个以利亚撒是要做祭司的啊。所以这个其实让我们可以会看到从这个祭司的传承，就是祭司的服侍，亚伦他两个儿子为什么没有继承祭司呢？啊，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服侍，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服侍，就是可能是有热心，有些人可能是有热心，你或者可以是忠心，但是其实不是真正的忠心。真正的忠心是什么呢？司不能总是说就是精确啊，顺服就是要精确啊。所以呢他两个儿子你可以说他是就是被神击杀，你可能说他们是看到父亲做大祭司了，他们很火热很火热的像服侍，但是他们就是用燔火来献祭，没有完完全全按神所要求的，结果他们就被击杀。所以这是对以色列人是一个，尤其是利未支派，尤其是亚伦的后裔，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啊！就是说服侍神在圣殿当中一定是完完全全按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特别还记载许许多多的这个在圣殿里面唱歌敬拜的人，唱歌的人啊，这是由大卫特设备设立的，显然大卫是从神那里得到了感动啊。那么大卫特别设立这个诗班，带领诗班的啊，每个支派都会有一个领袖，一共有三个领袖，分别来自于这个利未他的三个儿子的族裔啊。那么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其实在服侍神或者在圣殿当中的服侍啊，不仅仅是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啊，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敬拜唱诗敬拜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些人的名字都被认认真真的记载下来，就如同记载那些祭司的名字，大祭司的名字是一样的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来思想一下，为什么唱诗敬拜是如此的重要啊。好，那么我们再看利未人，他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单单属神的人啊。那么呢神给他们安排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分啊，就是只能就是在会幕或者在圣殿里服侍啊。那么他们没有在地上的产业啊，所以这也是也可以说是雅各对利未所说的预言，最后也是这样。但是呢完全是不同的原因。那么从雅各来说，这可能是对利未的一种惩罚，因为他们的罪啊，因为他们的残忍，因为他们的罪，可能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就是他们不像其他的哥哥那样啊，其他的兄弟那样有产业，他没有，他们有可怕的罪。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哎，这就是神的心意，因为他们是单单属神的人，他们就要到各个支派带领各个支派来敬拜神 啊，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啊。然后呢，他们就要在各个支派当中，利未人要带领啊，各个支派的人要来服侍神，要来敬拜神。所以利未人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如果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产业，都聚集在这个地方，那他们显然对于其他的支派就不会像后来那样那么有影响力，就不会散居在各处那么有影响力了。啊，所以虽然最后的结果正如雅各所说，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他们四处散居或者说寄居，但是从神的心意来看，这就是出于神的心意。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他们可以啊，就成为各个支派当中，就神特别放在那个地方，啊，也可以成为说是一个光，就吸引以色列人永远的要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就是啊利未人这里，啊利未人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也会看他们的不能聚集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要去到那些非亲非故的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人都是跟喜欢熟悉的环境啊，喜欢这个亲近的人啊在一起，我们就比较有安全感，是不是？然后我们在一起的话，就是我们的力量也比较大啊。但是利未人就不能这样子，利未人必须要到非亲非故的人当中啊。那么利未人呢，也不会，他们利未人就是聚在一起都形成自己的一个聚集，没有，他们完全都是个体，都是个体。你像其实不仅是中国了，就美国你也会看到有这些现象。比如说你去到一些比较小的村落啊或者town，你会发现这里的大多数人他们都沾亲带故的啊，他们都是有沾亲到，即便是移民国家，美国这个移民国家都会有这种现象啊。那么他们在一起，他们就很有力量，就很团结啊，他们就很有力量，就很团结。那他们互相可以依靠啊，就是我们这一个村全是我们什么冯家的，一个村全是我们王家，就是这样。他们就很有啊，很有团结，很有安全感。然后呢，但是利未人就不行了，利未人他们全部是散居，都是一家一家，都是个体，都散居在四处。而他们周围的人可能都是沾亲带故，他们可能都是很团结的，大家知道我们的意思啊。比如说我突然去到一个李家村，那个村全是姓李的，就我一个外姓人拖怎么拖家带小去到别人当中，这其实是很大风险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其他的这些他们是一家人，他们可能对我会很排斥的，或者有可能会就是不公平的对待我都有可能啊。利未人就面临这样的一个光景，哎，但这就是神给他们让他们要走的路啊，就是这样。他们不可以靠地上的这种宗亲啊、家族啊形成自己的一个力量啊，或者互相的依靠，就像其他的支派一样。比如说其他支派我们很清楚，他们都是每一个支派都护着自己人嘛，对不对？每一个支派都护着自己人啊。但是你像利未支派没办法，他们就没办法啊。他们最后怎么办呢？他只能依靠神啊。所以神讲得很清楚，他们的产业就是神自己啊。他们不能在地上没有产业，不能靠地上的势力，他们也不能就是彼此依靠。比如说我们利未人团结在一起，忽然他们都不可以的啊。他们就是个体的，单单的来依靠神。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他没有地上的产业，或者没有地上永远的产业，是散居或者寄居在各个支派当中，所以他们在地上积累产产也没有意义啊。他积累产业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的孩子以后也是利未人，孩子以后也是要服侍神啊，孩子也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支派，就神说的单单属神的一个支派。那么去到非亲非故的人当中，然后呢在地上没有产业，他可能会面临很大很大的困难，很大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们却要给这些非亲非故的人，别的支派的人要带去祝福啊，带去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啊，这就是他们要做的。然后呢，他们做的这一切事情呢，在地上 也是看不到有什么回报的，也没有什么财富的积累，也没有。那他们的回报，利未人的回报在哪里呢？就只能是在神那里。所以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啊，神这样说，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你不可有产业，这是对亚伦说，对亚伦的后裔说，其实也就是对利未人说啊，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你不可有产业，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啊，我就是你的份，是你的产业。所以神对利未人说，就是你们虽然在地上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在地上也没有什么依靠啊，不仅是你这一代没有，你以后的你的子子孙都没有。那神怎样安慰他？神说，我就是你的产业，我就是你的份啊。所以利未人他真正的产业呢，不在这个地上，利未人真正的产业是在神，就是神啊。最后我们也看到，利未人虽然在地上没有产业啊，利未人呢只是单单的来服侍神啊，在会幕啊，在圣殿当中服侍神，或者带领其他的以色列人来敬拜神。哎，但是神却供应他们，神却供应他们啊！当然是也通过借着各个支派来啊供应他们，让他们所需用的呢也不缺乏啊！所以这也是对这些服侍神的利未人的一个安慰。好，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这段经文主要是就是在讲利未人啊，完完全全就是在讲利未人，讲他们的家谱啊。那么从利未人当中呢啊，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思考。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啊，就结合今天我们是讲的经文《历代志上》的第六章啊。第一个就是从咒诅到祝福啊，这是利未支派的转变。啊，我都是加引号啊，都是加引号。那么，就是利未的父亲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对利未讲的话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话啊。那么，但是后来我们也看见呢，哎，神却极大的祝福了利未人。神说，利未人在神的眼中就是以色列人当中头生的。所以给利未人极大的荣耀，他们是单单属神的，就这个支派单单属神。所以利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极大的转变，那这个极大转变给我们有哪些启发啊？或者是我们从利未这个转变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怎样的一些想法感想，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神不给利未支派地上的产业并让其分散到各个支派中，给我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启发啊？当然我们刚才是谈到一些啊，比如说就是比较孤独啊，就是不能拉帮结派啊，这些，但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大家就可以来思想啊，就说没有地上的产业，第二就是也必须要分散啊，必须要分散，大家都可以来讨论。第三个就是说如果神只要求我忠心而不要求我成功成名啊，我在教会的服事，我的信仰生活，我的日常生活啊，乃至我对事对人对自己的看法将会有哪些改变。我们这里就是特别提到，就在利未支派当中，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当中没有像大卫啊、所罗门啊那种君王都没有啊，他们当中也不可能有那些什么啊非常非常的那个就是著名的人，他们当中就是出现那些伟大的祭司也是非常少，也是绝大多数都默默无闻，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做非常非常普通的工作啊，就是看门的呀啊，或者就是啊做非常普通的工作。但是这就是神对这些人的心意啊。那么如果神对我们是这样的，其实神对我们，神对仆人的心意，就是他对仆人的称赞是什么呢？啊，就是忠心良善，是不是啊？并没有啊，仆人你做了如此了不起的成就啊，没有。神说忠心良善，其实如果神对我要求就是忠心啊，并不是要求我们去做多么大的事，就像对利未人的要求就这样，不是要你们做多么多么大的事啊，就是比如说啊，你们家就是以后就看门，你们就永远看门，就这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是想法上的一些改变，对不同事情的看法想法上的一些改变啊。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好，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就把前面的椅子可以围成一个圈，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从咒诅到祝福，立位支派的转变对我有何启发？我们分享到，我们以前都是受咒诅的，因为我们是灭亡的，但是现在我们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我们蒙了极大的福分，我们就是从咒诅到祝福，因为我们从灭亡得了永生，所以我们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分享到，就是立位支派他有一个独特的强烈的一个性格和个性，所以当他在站在自己的立场，照着自己的意思，凭着自己的血气来杀人的时候，他就杀了事件城的人，那么他就得到了咒诅。当他站在神的一边，照着神的旨意来顺服摩西，来让神借着他们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就蒙了祝福，审判那些拜金牛犊的。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从咒诅还是到祝福，就是受咒诅还是得祝福，关键在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性格个性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是到底是站在哪一个立场。如果我们是站在自己的立场，那么我们就招咒诅，就如同立位之前所做的所承受的。如果我们站在神的一边，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得蒙神的祝福，就被神所使用。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是顺服神还是悖逆神。顺服神站在神的一边蒙祝福，悖逆神随从自己的血气心意就受咒诅。那么我们看见说，第一题里面说到立位支派受祝福，这个所谓的祝福它也不是物质的，而是属灵的。因为我们看见第二题，神不给立位支派地上的产业，并让其分散到各支派中，给我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启发。我们看见立位支派当他们受祝福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们立位支派地上的产业，而是让他们分散到各支派中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的祝福就是如此。神的祝福不是等于地上的产业，立位人神没有给他们地上的产业，而让他们分散在各个支派中服侍神。神的祝福也不是，也不等于说就可以和自己的家族亲人挤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在民数记中说到，立位人要归我，这是神所说的，这就是神今天也是如此来对我们说话。神召我们，我们属天的福分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就是福分，就是祝福。地上的这一切都会过去，产业也好，财富也好，都是无用的。我们可以用地上无用的钱财来结交天上的朋友，用地上会过去的无用的产业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可以像利未人一样，他们的家族分散在各地，这个很难让人就是想象，就是过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为儿女存钱买房产，但是神却要利未人顾念天上的事，不要顾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的祝福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也要思考我们的观念，我们要顺着神的心意来转变。我们看见说，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一点产业， 那么当我们这些人看到这些产业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是有保障的，是有平安的，世人都是如此。所以如果完全以神为产业，那么人就是要从倚靠地上的，就是从地上的倚靠转移到唯独倚靠神，就是要转变这样的一个倚靠的对象。我们总是想以地上的产业、地上的财富为倚靠，但神不要我们倚靠地上的眼见的，因为这地上的眼见的再多再好也都只是暂时的，神要我们倚靠天上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分享到犹太人和华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以土地为重。华人常常以为说有一块地属于自己的房产很重要，以色列也是如此，他们每个支派都分到自己的地，他们想方设法也要把土地留在自己的支派中，但是利未人并没有，利未人没有分到产业，利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他们来代替以色列投生的，是被神分别为圣，并且单单归于神，是属神的，神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在地上也就没有了其他的牵绊，所有的倚靠都是单单的注目于神，这就让他们能够全心的顺服神，来跟随神。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地上很多时候我们容易去追逐世上的潮流，但我们要记得我们像利未人一样都是属神的，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旧约利未人作为选民的一个见证，我们也当如此追求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也分享，有姐妹分享到她想到的一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一句诗就是讲到，就是你有怎样的一个眼光，你的眼光是怎样的，你看到的就是怎样的。那么姐妹分享到自己曾经在 highway 这个开车，有一次在路上开车，那条路一直过去的时候，一边是悬崖，另外一边是水库，那么自己就看见有人在这个悬崖上往上攀爬，总是有人往上攀爬。那么姐妹就问说，上面这个爬上去以后，悬崖上面是什么呢？不知道。那么后来她问先生，先生说是上面是有人住的，但是这是悬崖呀，怎么会有人住呢？后来先生就带她从另外一条路绕上去，去看上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就发现上面原来是一个很大的一片平原，还有耕地，这个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你看的位置，所处的位置，看的角度和眼光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就是不一样的，在下面看，看上面是悬崖，但是真正到了上面才看见原来是平原和耕地，所以位置不一样，看到不一样的景色。我们在地上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一切？如果我们是用地上的眼光，只注重眼前之物，就会被眼前之物所困住，困在所见之中，被困在暂时的这些眼前之物里面。而神赐给我们已经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就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属天的眼光，看到永恒里。所以我姐妹说她非常的感谢神拣选了我，赐给我天上的眼光，看到不一样的属天的产业和永恒的福分，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也不能玷污的，是永远的。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地上的产业的，但是神拣选他们做侍奉神的仆人，这就是极大的福分，这是最大的福分。我们发现就是利未人他也要顺服神，顺服神就得着，他们也要完全的靠神供应，他们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来靠主而靠神而活，顺服神，按神的心意而活，不是以地上的财产按自己的意思而活，他们神要他们来服侍神。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把我们的观念按着圣经的教导，要放在属灵的一个眼界里。如果我们顺服神，就得蒙祝福，也就像利未人一样，利未人因为分散到各个支派中而蒙祝福，他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因着 就是服侍神而祝福了周围的人。第三题，如果神只要我忠心，而不是要求我成功成名，我在教会的服侍，我的信仰生活，我的日常生活，乃至我对事、对人、对己的看法，将会有什么改变？我们分享到，如果神只要我忠心，忠心是意味着向神交账，是活在神面前，按着神的旨意而活。成功成名是按着自己，按照人的意思，按照人的观念，要满足人的期望，所以这一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到底服侍的是神还是人，是神还是自己的虚荣，这个就区分出来，到底是忠心还是要成名成功。我们看见在历代志上第六章里面讲到，诗班的敬拜和利未人的献祭一样的重要，就是敬拜也是重要的服事。我们分享到，就是上一个主日 ，P 弟兄为我们分享了他短宣的经历。那么有弟兄想起来，30几年前自己曾去墨西哥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短宣，帮助当地的人盖房子。那么有一个主日，他参加主日当地的主日崇拜，3个钟头都在唱诗歌、跳舞、敬拜主。全人全心的敬拜神，他们都是从村子里来的，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住在这个好像垃圾堆一样的地方，房顶是纸板的，他们在地上没有产业，但是他们全心的知道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这就是弟兄所看到的，真正以神为产业是他们是何等的喜乐和平安。我们也分享到，有姐妹分享到自己曾经看一本书，那么这个书中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4章，一开头就说到，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说到忠心，就是别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老板不是别人，也不是我们自己，老板是神。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都是为主做的，我们在教会中来为主服事，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或者是为了当一个 leadership 做一个 leader， 而是要活在神面前，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的话也就轻省，因为别人怎样论断都不再重要了。只看我们所看服事，只看是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以前就是师母让她带诗班的时候，她就看到圣经中大卫设立诗班，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是向神献上的诗歌。所以后来她提出来说，一个诗班的成员要受洗，受了洗的才能够进入诗班向神献诗。那么当时就得罪了一些人，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那为什么别人喜欢唱歌，虽然没有受洗，为什么不能上去来进入诗班？但是后来自己想到要合神的心意，而不是仅仅让人高兴。所以别人要怎么说，或者是别人要怎么反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合神的心意，是否按着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要用在服事当中要用祷告，要谨慎，尽从主所受的职分，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管自己心里怎么说，要让神来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人，向神忠心。那么这个题目我们也分享到说，第三题说，如果神只要求我忠心，其实这个如果是应该去掉的，因为不是如果神要求我们忠心，而是神就是要求我们忠心，是没有如果的。我们是向永生神交账，我们是服侍的是万王之王，这是何等荣耀的服侍。我们说到在这个服侍当中，说到看门的，能够在神殿中看门是何等荣耀的事。我们每一个人是向神交账，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所以我们也分享到周三的时候说到查经当中分享到有一段经文讲到 忠心的仆人，两次都说到忠心的仆人。那么什么就分享，大家就分享什么是忠心。忠心首先是要清心，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能够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只能单单的来侍奉神，这就是忠心，向神，唯独向神忠心。还有就是不能投机，不能够在分环境，顺境中就服侍神，逆境中就背叛神，这也是不忠心的。所以无论顺境逆境都不能背叛神，仍然要在各样的境况中都要信靠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神要求我们向他忠心，如此我们的在教会的服侍、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乃至对事对人对己的看法，就会有按着圣经会有极大的改变。至少我们就会对照圣经，我们会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忠心，那么就要求我们要谦卑和悔改。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在神的光中，而不是落到黑暗当中，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保守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自以为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所以我们今天谈论就会就到此。